第85集。庄超英一个月工资70元，每月孝敬父母25元。为了这25元，爷爷奶奶是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什么刻薄说什么，什么伤人说什么。庄超英回家后闷头躺了两天，勉强才缓过气儿来。黄玲不管不问，只吩咐孩子们照顾父亲，帮忙递茶送水。庄小婷心惊胆战，生怕父母又生嫌隙，小心翼翼地细心照顾父亲。那向鹏飞呢，则完全不以为然，私下里对庄小婷嘀咕：
我妈说她早就不为姥爷姥姥伤心了，大舅舅咋还这么死心眼呢？
六月中，棉纺厂一则通告让小巷各家各户都炸了。棉纺厂原有政策，职工退休后子女可接替父母的工作进厂。职工如果未退休，职工子女如果是从纺织系统的中专、技校或职高毕业的，可排队轮候进厂工作。电视新闻里播放百万大裁军的报道时，小巷里压根没人留心这条新闻，更没人意识到这条新闻和棉纺厂息息相关。军区合并，人员精简，不需要那么多的军部了，也不需要那么多职工了。棉纺厂的招工不再接收技校和职高的毕业生了。吴家首当其冲啊，因为张敏念的就是纺织职高。吴珊珊是师范中专，国家分配工作不占吴建国的棉纺厂指标，张敏原本是很有希望进棉纺厂的，这也是当初张阿妹让张敏读纺织职高的原因。念了三年，这眼瞅着马上就要毕业了，棉纺厂突然不招职高生了。这一届职校或职高毕业生的家长集体去厂办公室堵书记、蓝厂长，哭着喊着要说法。吴家一片愁云惨淡，吴建国和张阿妹四处找人活动关系。棉纺厂天翻地覆，小巷中愁云密布，可一中的校园里一切如常。尽管同是一中，但高中部入学要求更高，学生们基础更好，竞争比初中激烈得多。学霸庄小婷都觉得压力很大，私下里偷偷哭过好几次。反观学渣林栋哲则适应得很好，非常好。学习压力虽然大，可林栋哲依旧是吃得香睡得好。校规严格，老师注重上课纪律，林栋哲经常被拎到教室后排罚站，他呢就心平气和地倚在墙上打盹儿。校运会上，其他同学带着书本在操场边复习，林栋哲呢甩开长腿包揽了100米、200米和接力赛的冠军。等到期中成绩发下来了，林武峰看着学生手册沉吟不语，宋莹紧张地询问：
老师怎么说？是不是说栋哲成绩不好？
啊，老师的评语说栋哲的成绩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这中华语言是博大精深呢、宋莹一根筋就没听出这弦外之音，高高兴兴地做饭去了。林武峰看着班级名次婉转询问：
小婷是前10吧？她名次比你高那么多，你不难受吗？
林武峰说完就后悔了，生怕伤了宝贝儿子林栋哲的自尊心。可林栋哲呢丝毫不以为意：
庄小婷是尖子生，人人学习都好，人人都是尖子生，那不可能，有尖子生就必须得有差生。
林栋哲又补了一刀：
庄叔叔劝妈读函授大专，妈说一个纺织女工学什么英语？爸，你也说过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和工作上用到的知识脱节，拼了命考100分没意义。
林武峰长叹，这个心态太自洽了，这个逻辑也太正确了，他竟无言以对。林武峰继续阅读学生手册，果然老师和他有同感，评语的最后一段是：
林栋哲同学抗压能力强，心态健康，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林栋哲虽然成绩不好，但校园里最受欢迎的男生那永远不是成绩最好的或者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他相貌好，体育好，性格阳光又开朗，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校运会几个冠军 加上他初中时在魔方和舞蹈方面的赫赫战绩，林动辄属于那种手插在裤兜里走在走廊上，身后还时不时有小女生窃窃私语的男生。一中是水，那林动辄是鱼儿，学渣林动辄在一中那是如鱼得水。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